那这个海报，这边的海报呢，上面的二维码里面呢，就是我们列举了跟我们有联系的这些国语团契，然后我们也加上了英文团契。如果你的孩子是讲英文的，对吧？是以前我的那个机构 AFC，我们跟他们把他们的网页上面也在放在上面，所以就是有中英文的团契。如果你们的孩子需要去找团契的话，可以去扫码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每年这个精兵营啊，今年是在5月1号开始。我们今年从多伦多地这个 GT 小这个西面搬到了 Kingston 这个女皇大学 Queens，对吧？开始我们怕这个没多少人参加，但是从我们报名截止的时候，我们已经包括我们童工一共126个，然后还得自己负责交通，就学生们甭管多远，他发现他们还是愿意去的，所以我们这个营会祷告，对吧？然后希望这个学生们可以继续的被神使用，好吧？还有一个代祷事项，我临时想起来的哈，为我们其实有些人认识，有些人可能不认识，我们的一个童工是在温哥华。叫 David 冯树，对吧？有些人认识他，他以前在多大做这个上学的时候，也在我们教会聚会。他太太呢，马上要生这个第二个生女儿，但他那妊娠糖尿病特别特别严重，每天都要打胰岛素的，所以呢，他还要提前要就是要催生，所以呢，就请大家认识他的，不管你们认不认识他，就为他们来祷告，希望就是孩子和这个母女都平安，好吧？好，我们一起开始做一个祷告。父，今天父来到你面前，求你的脸来恩待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啊，掌握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你每一天话语的滋润，需要你灵里面的复兴，让我们可以真的活出你给我们原本的生命来，让众人可以看到我们彼此相爱，让众人可以看到我们是你的门徒。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哈，叫别人家的孩子，你们听到以后感觉如何？什么叫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是别人家的孩子呢？暂且咱们用一个网络术语哈，他说指一种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他用那个生物哈，你就是永远不能超过他们无所不能，是一个优秀的代名词。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我从小就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的一个孩子。你不管怎么样，你永远不能超过他，对不对？你不管你考试考得好也好，考得不好也好，你各样技能多么优秀也好，总有另外一个孩子，总有别人。你看谁谁谁，对，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代名词。你们有没有这样感受过？对不对？有没有被家长说过？你看谁谁谁，对不对？人家作业都写完了，对不对？谁谁谁，他已经考上大学了，甚至谁谁谁 offer 都拿到了，对不对？谁谁谁工资房子多大了，对不对？你本来很开心，神给你的恩典，结果在别人面前好像就是体无完肤。我就是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不对？每次想要讲道的想，哎呀，你看人家杨传道，对不对？人家诗词歌赋，对不对？各样都精通。对不对？每次有些时候我也偷偷去上来看，有时候还写这个也不叫打油诗，每次后面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总结。我哎呦，觉得人家怎么就能写出来，对不对？你再看别人怎么样，总是好像生活在一种比较就是有压力的情况下，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能来到加拿大，你们能来到这边上学、工作、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在别人看来都是别人家优秀的孩子，有没有想过？不管我们的生活光景怎么样，每次你回国的时候，其实你都觉得你是非常的这个光宗耀祖，对不对？不管你在这边多么的苦，但是回去的时候，人家都觉得说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我想跟你们讲说，世界上有两种别人家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一种就是那种高高在上、非常优秀的这个孩子。一种就像我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不信，你听，就是就有人说，你看，你要好好学习，不要以后像 Steven 那个样子。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对不对？你要好好读圣经，对吧？不要以后像 Steven 这个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就是别人家有优秀的，也有这种特别差的，总是就是说不要什么什么时候，他也是一类孩子。有没有发现过？ 所以呢，其实，在日光之下还有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呢，就是去年，我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有啊？有一个活动叫"救鞋救命”，就是因为在非洲很多孩子没有鞋，然后呢，他们因为没有鞋，走在那个路上面以后会怎么样啊？会脚会磨破、感染，甚至要截肢，或者甚至会丧命，对不对？所以呢，就有机构做这个叫"救鞋救命"，就是你把你家旧的鞋捐出去。对吧？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是另外的一群，就是别人家没有鞋的孩子。这个我听说，当时其实很多教会、很多人都在这个回应，因为很简单，你赶紧回家去看看你家有没有没有穿的鞋，对不对？甚至连那个标签都没揭，有没有过？然后你赶紧的去把它抖内了，因为抖内完了你还可以再买新鞋，要不然你的 closet 没有地方。是不是？那是开玩笑啊！但是就会发现你有很多用不到的东西。当你看到有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而且你有，而且你很富足，你就愿意去给予，而且这是一个实在的需要。所以我就在说，在日光之下有两种别人家的孩子。那今天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他们最后收集了这一箱一卡车的这个鞋都送去了他们 Mississauga 的一个教会的一些孩子们啊。嗯，之后他们还会有一个小的表演，会给你们看啊。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就是一个撒该的故事，好像每几年在教会就要演出一遍，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耶稣走进耶利哥，他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撒该，他是税吏长，他是个财主，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是因为人很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看不见，他就跑到前面，爬到那个桑树上面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很简单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来看看耶稣他走过这条路，然后撒该到底是怎么想要看到耶稣。首先看看撒该这个身份，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但是他身材是矮小的，是不是？这是他的特点。再有呢，他是想渴望看耶稣的，就是他很想看，所以呢，他跑到树上去，对不对？所以他的行动是根据他的实际，身材各样原因和想法，然后跑到前面去，对吧？那我们自己来看啊，这个撒该这个税吏的处境啊，他是一个税吏长。当时税吏是怎么样子呢？税吏是一群就罗马政府招募的一群人，他不是罗马人，他是罗马政府招募的当地的犹太人，这个很出，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然后这个犹太人干什么呢？他是向他的同胞们去收税，对吧？然后呢，罗马政府呢不给他们固定的工资，所以呢，他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呀？从他们收的这个税里面抽成。记得啊，他是给自己的同胞们去收税，收完税以后，不光一部分给了罗马政府，另一部分是怎么样？放到自己腰包里面。你想想，他的财主，他的豪宅，这个钱从哪来的？从他的同胞那里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剩余的这些钱就归于他自己，所以你发现很多的税吏都很有钱，对不对？所以这边经文上说他是个财主，所以他不是仅仅的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税吏长，对不对？所以他的很多人他的这个税吏的社会形象并不好，对不对？那他就是贪心呀，或者是这个罪人呐，这个代名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人跟我们很遥远啊，但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身边你有一个同胞，他是这样子对待你的，他所有的他开的豪车，他开的他住的这个豪宅，都是从我们你的身上榨取出来的，你会很喜欢他吗？你会跟他做朋友吗？会不会？你不要说我们是老乡。老乡就可以随便坑我，你会不会这样子？没关系，我们是老乡，你随便，不会的。你会背地里，你不光背地里，明面里你会不会骂他？这个倘若在我们这个抗日战争年代，这个人叫什么？汉奸，是不是？所以你把他恨到骨子里面，一方面是他真的欺负了我们，压榨了我们，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因为他是我们本族的人，甚至他以前是你的邻居，就是 不认识人欺负我也就算了，这种人我觉得可恨。弟兄姐妹，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一谈到他，你不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是哎呀恨恨的，就这。你想想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请他来教会？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知道这是罪人，这样的罪人你会不会请他来教会？你会不会在教会里面有吃饭的时候，你会特别祷告一年说啊，终于让他来，会不会？你家里有好吃的时候，你会不会大开，别人都请，然后他是也要把他请过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的，对不对？是因为这个人他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喜欢，所以这个人他没有朋友。撒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撒该就是一个没有朋友，而且身材矮小，对不对？被没有社会，就是虽然很有钱，但是呢，没有很多人去看得上他，被社会排挤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你有想过，像这样子的人，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吗？对不对？你不会请他来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又来了，对不对？这个人又来了。你巴不得从心里面巴不得他不要再来，那怎么有什么样的人可以给他把福音传给他？想过这个问题吗？所以你会不会跟这样撒该做朋友？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跟撒该做朋友？求人怜悯啊，很难，真的蛮难的。但是呢，你会看说，这样的一个人，他，你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想要看耶稣？想过这个问题吗？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想要去看耶稣？他怎么知道耶稣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啊，这个不用仔细看，我只是大概列举一下，已经是在路加福音18章。你会发现耶稣的事情已经，对不对？如果按章节来说，已经走了18章了，对不对？他不是第一天开始传道的，对不对？你会发现之前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圣经上经常提到一句话，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明白意思吗？你不管有没有人去邀请，有没有人去做传福音工作，耶稣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知道吧？这已经是在第18章，而且前面还治好了瞎子，对不对？您看个图哈，这我一共有4个图啊，你不用管这个什么前期早期啊，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耶稣的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线里面哈，这个画圈这个地方字很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场景，耶利哥，你会发现耶稣是路过这个地方的。在中期跟后期传道的时候，有没有耶利哥的地方？也有。这是什么呀？这是在告诉我们，耶稣走遍什么？各城各乡，对不对？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自己走遍各城各乡，他的所做的事情就被传开了。所以这个人，即使没有朋友，没有说我拉着他一定来看耶稣，他自己想去见耶稣。至于为什么，经文上没有完全的去描述，但是我们从自己来看，说他没有朋友，而且他个子很矮。当然，可能跟今天那个时代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个是今天我们可以穿增高鞋垫，可以吧？可以穿高跟鞋，我们可以这个那个。在当时，他个子矮，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完全啊，这是一个生理上面的不足吧。对不对？但这样的一个人，他想要去看耶稣，即使没有人像很多的很爱戴的这些朋友一样去邀请他呀。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摊子，他这4个人抬他下去的，对不对？有朋友的，自己去不了，还有朋友把他抬来。这个人呢，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是呢，耶稣走遍各城各间的事情，它不是一个虚的事情，它是有人要出去把耶稣自己的这个，他把自己的这个，不是故事，是他的生命，让这个周边，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国家，让这个地区去知晓，就有人就要想要去见耶稣，这就是他要见耶稣的原因。那思考一下，这个时代，人如何听到耶稣呢？想过吗？如果没有人去传道，对不对？那后面是什么？那有多少人会去信呢？ 我们需要有人去走出去，不是等人来，对吧？今天我不是在讲这个大使命啊，怎么样？但是你要去思考，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就去思考这个时代如何有人提醒耶稣呢？您看看啊，我们的学生们啊，其实您看看几个照片啊，有人认识，有人不认识啊，就是截取最新的，尽量截取最新的。那个他们每周会在多伦多大学里面去叫我们叫随走随传。这个随走随传不仅仅是我们起这个名字啊，这是杨磊传道在我们的精兵里面提到的，随口其实他也不是随口提到的，反正讲道里面就提到了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有这个一支就有福音小分队，然后我们就走到哪里去传福音，风雨无阻。他们每周六都去，不同的人去换，都有人去啊，夏天、冬天、雨天都有人去。然后呢，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对吧？去发这个凤梨酥，对吧？你只要问我一个问题，我就送你一个凤梨酥。导致于我们有些孩子看什么都像凤梨酥，你知道吗？他真的有孩子说你那个东西是凤梨酥吗？就是他看什么都像凤梨酥。我觉得为他们值得感恩，所以我们希望带领更多的人可以走出去。你说这个有没有效果？你去问他们，有很多人你们都认识的，对不对？就我们当中就有，所以你们愿意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走，对吧？如果其实我觉得他们方法其实挺好。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你就跟他们拎包，你就拎着那凤梨酥走，总行吧？对不对？你就站在那边默默跟他祷告，你说主啊，不要，你知道吗？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幽默，很真实的。我们曾经有一个也是我们这边毕业生，他每次去团契，他都在门口祷告半天，但我相信神从来没听他的祷告。那他祷告是今天不要有人跟我说话，今天不要有人跟我说话，今天不要有人说话，因为他中文不好。他就说今天不要人，他每次都有人跟他说话，对不对？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像什么样子的人，你愿不愿意跟着这些学生们一起，无论是拎包，无论是怎样，陪他们一起做他们的后盾？因为有些时候人问的问题还挺难的，对不对？人问的问题挺难的，所以鼓励你们去。所以我就想说，还有我们福音堂，我知道我们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会做那个 homeless，对不对？给他们做饭。以前做，现在不做，对不对？以前有做这些事情，就很多的福音外展需要人去参与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不要去看说这个做了这件事情到底，哦，你信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这个福音书不给你，或者你咬一口发现你不听了，赶紧拿回来，我再吃。不会的，你就 let it go。你让福音的大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实际上有一位主，而且很多时候训练了我们这些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去，好吧？然后再来看。这段经文，其实我觉得第二点就是欢喜接待耶稣，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他就急急忙忙、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然后众人看见，就开始议论说他是个罪人。在这稍微停一下啊，你要知道撒该想要看耶稣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是想一想，他有行动。首先，他知道耶稣的行程，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耶稣行程的，对不对？你不知道你怎么去那儿等。什么叫做想要看耶稣？你们想过吗？我知道我们当中，当你想要见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每周六从 Waterloo 跑到 downtown 来。我知道我在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我刚刚跟我的这个太太表白的时候，团契结束，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团契结束，第一就表白完了，团契是看电影，所以我觉得刚刚表白同意了，带着他去看团契看电影好像不太合适，所以没有邀请他去，然后他也忙，然后。你知道团契看完电影，再把所有人送走，对吧？一般我们的流程都是11点左右了，对吧？那时候突然想着，我想要看他，你知道吧？然后我从芝加堡，然后再坐地铁，然后再跑到 downtown 来，然后他在 downtown，然后敲敲门，他问我你来，他还很 surprise，那你来干嘛？我就想看看你，这叫想要见他。 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见耶稣吗？很多时候不想的，对不对？不光是这样，你会发现，当耶稣一抬头说："哎，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的。耶稣的态度就是看到这个想要见他的人，耶稣怎样？耶稣说："你来，今天我到你家里去。"这个撒该的态度是怎样的？他就急急忙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对吧？好像这是一个 super good ending 一样，对不对？但是众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众人态度是说："哎呀，就开始议论说，怎么耶稣在这个他就是耶稣怎么去这个罪人家里面去？是不是这样子？你想想，如果今天不要小看这个举动哈，欢喜接待耶稣。如果今天耶稣说要去你家，你会怎样？"如果今天星期天，耶稣说今天晚上要去你家，你会怎样？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马上打开我们的 calendar 说："对不起，耶稣今天晚上没空，你等一等，我要送孩子去什么这个班那个班，我今天晚上有应酬，你等一等，你下周再来行不行？几分几点？会不会这个样子？你仔细想想，如果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的场景啊，但你想想，什么叫做欢喜接待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把自己 make 不 available，我们没有时间给他，并不欢喜，不是随时随地的等他的话来到我们当中，会不会这个样子？但是一个真正想要见耶稣的人，如果你真正想，不要说耶稣了，你真正想见那个人，你会把所有东西取消掉，就等他。他只要说什么时候来，我把所有的都取消，那些都不重要。你看重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对不对？你会把所有的行程围绕着这个来做，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很多时候把教会的事情、教会团契的事情、主耶稣的事情都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对不对？甚至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就是度假，你都要把这个很多事工避开，有没有这样子？因为你看重，对吧？因为你看重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这个，这个福音聚会，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因为我也在福音堂长大嘛，对不对？这个什么送水的、送吃的、送这个、送那个的，为什么？你们就是。尽全力把你家里能来的，对吧，都拿到我们教会里来，就为了这个让这个活动更加的圆满。你把这个事情放在了前面，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所以你能理解说，当你想要看重的这个事情是神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欢欢喜喜的去接待耶稣。但本来这些是个好事，但是你会发现说，就有人的态度不跟耶稣不一样。又回当人的这个目光回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啊，就开始看这个撒该。今天耶稣应该去谁家呢？就不最不应该去的就是撒该家。你知道这跟圣经上面说一个人得救，全天上的天使在那边欢呼，好像是相反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得救是多么的好，罪人得救不是最好的吗？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众人，圣经上面。你发现耶稣走过各城各乡，遇到很多的众人看重的，对不对？他们在乎那几千头猪，是不是？他们在乎的是很多其他的事情，就不在乎那个得救的人，有没有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衡量是这个世界上、社会上的一个标准，但耶稣我看的就是，我一叫他，首先他想要来，我叫他，他就来了。而且他真的是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我们也需要这个样子，我们也需要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时代上面有太多的东西会让我们把这个标准跟这个世界上是划齐，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如果好像在正常的经营或者是这个公司。运作体系里面，这都是赔钱的，赔钱买卖我们不要去做，对不对？ 但是呢，在耶稣里面拯救什么？拯救迷羊，拯救灵魂，这是耶稣最看重的，是不是？是这样子。所以欢喜接待耶稣是撒该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心态里面的一个历程，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学习的。那之前给你们看过这个税吏的这个处境啊，我回到这个我们所服侍的这个留学生，你看留学生的处境怎么样啊？我只是这个大概套用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加拿大留学生是被加拿大招募的一群人，对不对？一群孩子，他其实很多人都是离开了父母，然后其实挺 lonely 的，挺 lonely 的。我以前的照顾的一个孩子，他每次我接送他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就在别人都在说话，他就不怎么讲话，我就经常就是尬聊也得有点话说，你知道吧？你不说话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就问他你在想什么呀？每次都是不说话，他说没想什么，没想什么。等他那时候他读高中，后来他去读滑铁卢读大学的时候，他就给我写个卡片，他就说：“Steven，你每次问我在想什么的时候，我想家了。”我想家，然后因为我知道他这句话有多么的重，是因为他跟我们讲过，就是他来了，当时被这些学生中介，这个学校坑，对不对？其实他坑的，我记忆中很清楚，就是说学费已经全部都交完了，但是呢，他学完了以后也达不到上大学的这个标准，他还得外面再补课班，因为学费放在那边了，他又不能走，所以他就觉得被坑了。所以他就说，他有很多的事情，他不敢、不想跟家长去讲，因为爸爸妈妈不在他身边。一个小留学生故事，对不对？再有呢，现在的这个学生呢，你们很多人不要这个结束以后就来打我啊，可能不代表你们，对不对？我讲的其他的别人家的孩子，是吧？那情绪呢？没有固定的情绪，就是很经常被情绪困扰。现在这个情绪困扰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面对很多事情去处理的压力的这个能力非常的，挑战，包括人际关系啊等等等等。而且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孩子有这个他们叫拖延症晚期。你们什么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这个事情能拖就拖，不着急，然后拖呀拖呀拖呀，各样事情都拖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也在帮助他们，这是现在的一些处境啊。再有呢，这个依靠来源呢，是网络的信息，对吧？有病了不用去看医生，先查 Google 查一下，然后你会发现重病，然后赶紧去，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还靠这个游戏战绩，对吧？我在现实社会上打不了你，对不对？游戏里面我是王者，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他们依靠的来源，对不对？他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掏出来我的战绩来说，总有一件事情我能赢得了你，是不是？是这个样子啊。再有呢，就是个人形象，对吧？就是很多人社恐，就是很怕跟别人去直接去交流，跟人打招呼。特别怕尬聊，就是我们也尝试写了一大堆迎新的这个，你要说这句话，然后就，然后就他们就看，然后呢，对吧？如果把这个程序走完了以后，就是 bug，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对不对？然后呢，特别喜欢这个舒适躺平的这个生活，所以现在这个我没有任再说没有任何冒犯你们的意思啊，现在这个。尤其在国内叫00后整顿职场，现在很多00后也开始整顿教会，这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风气。但是呢，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呢？你要知道现在的00后和我们那个年代和在座的都不太一样了，因为像80后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群体，是。我们称之有些他们有这个，就我们有这个叫讨好型原则，知道吗？为什么呢？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就七大姑八大姨把所有的孩子都放到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谁拿红包多？表现好的孩子拿的红包多，会来事儿的 拿红包多，所以因此会造就一大堆这种叫讨好型人格，就是说，哎呀，我怎么怎么样，我要去讨好你或者怎么样。到90后到00后以后就不需要了，因为什么？没有弟兄姐妹啊，不用走亲戚啊。你在00后，对不对？如果他只是现在，如果只是独生子女的话，我们也发现有好多不是独生子女的，对不对？我也很 surprise，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姑姑、什么舅舅、什么都没有，就这几个。然后爸爸妈妈，然后围着一个孩子转。为什么叫00后整顿职场？他们说我上班累死累活拿3000块工资。对吧？我爷爷有一套房，我奶奶有一套房，我姥姥有一套房，我们家有2套房，对不对？我干嘛要工作呀？我凭什么要给受你的脸色？所以我不干了。那躺平式的人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以前我们教会如果有这个用过的干净的床垫，很多学生去抢的，对不对？因为教会不光是干净，还给你送货到门。甚至帮你安装。以前我们会是不是这样子？现在你问他们谁用你们睡过的床垫？没有了，对不对？然后我都等他们去甩卖东西，知道吗？他们的这个，我们家已经捡了好几个游戏机了，这好好的，对不对？你就等就行了。你这日子是不一样的了。但是你会发现，以前很多的活动，我们去外展的，想要去接触他们的活动，不好用了。对不对？他们出去吃饭吃多少钱？我们有同工，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也不平衡的。我们省吃俭用，我们拿我们家里面我自己都舍不吃的东西拿到这边来，学生还觉得怎么这个破玩意儿？真有这样子的。我们同工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都舍不得吃虾，孩子来我们家给做了虾，他嫌虾小，就特别难过，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学生平均一个月的不算学费哦，消费在8000到10000加币。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 downtown 还有车，你知道他的那个一年10000的保险呢？你说为什么要用？他说有车总有用。那这样的孩子，我们需不需要？你就觉得说啊，他们物质很丰富了，他们需不需要耶稣？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很多孩子，他们非常的想要看耶稣，非常非常的需要耶稣，只是没有人坐在他面前跟他们去聊。而且现在00后非常非常的愿意跟你谈信仰，还跟你去挑战你的信仰。他第一挑战就是说，你懂不懂你的信仰？你自己都不懂，对不对？你拿什么？你都信得自己不信不主，你才是迷信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懂了，你是不是只会说教的？你是真的爱我吗？如果我不来你的教会，如果我不去你的活动，你是不是就再也不管我了？我们是不是只是利益关系？会不会这样子？有很多孩子，当你真的坐下来跟他们去讲的时候，你去问他们谁有谁酸的人，经常会有人，你会觉得说这些人他怎么会有人有兴趣？你觉得真的是他们为了那个凤梨酥吗？真的有人愿意跟你们去讨论信仰的，真的是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去走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说世界上有好多好多，不光是这些留学生，好多好多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些人生活好，或者这样好那样好，他们就不需要耶稣。很多人真的很需要耶稣的，而且他们想要见耶稣，只不过从来不知道有这个耶稣而已。所以去年我们做这个8月份，我们决定做一个联合烧烤。准备的时候，他们问我说会来多少人，我说20个。我觉得20个就不错了，谁愿意大老远的，对不对？在暑期，然后跑到 Milton 这个地方去，你知道 Milton 在 Mississauga 再往西，来吃你这个几块钱的烧烤，谁愿意来？我也没有估计，但是我就觉得说应该做一个联合烧烤。结果那天我们报名是来了大概86个人孩子， 而且还是基督徒要给非基督徒付钱，所以他们告诉我说不能叫太多人，要不然我会破产的，我不想给那么多人付钱，我自己要付15块，我还要给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付15块，他们比我还有钱，我不要，所以我最多只能带一个人来，但他们就愿意来，结果来了80多个孩子，因为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这边一人一个，不是一人一个，几个人一个烧烤摊儿，我们自己烤，然后我们有人在这边讲见证，我们做一些福音的外展，真的有人来，有人坐车来。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来。你要知道，说我们当中有人哈，我不能告诉你哪儿的人，大概在瀑布地区。他们一辆车，5个人从瀑布开到释迦堡，5个人吃去那个9号小院，你们知道吗？有个烧烤的地方，5个人吃了800块钱，然后再开车回去。你想想，这样的孩子，他们对这个15块钱的烧烤感兴趣吗？我告诉你，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所以很多人来。然后有一个孩子，你知道吗？拿着我们预备的这个，因为我们自己烤嘛，拿这个 garlic bread，你知道吗？就放在熊熊烈火上面，往上一放，人就走了，你知道吗？他去抢别的去了，回，然后别人说着火啦，然后都黑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拿起来，非常自信地说：“我就爱这口。”你知道他们不会，他们来考的不是一个这些吃的，他们考的是一个他们在家里寂寞，你知道吗？他们需要一群人在这边来点燃他们，去陪伴他们。你告诉他们有这些活动，有更多的这些基督徒可以陪伴你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来。所以8月份完了以后，我们又再来。我们在11月的时候，我们这是在北塘。我们搞了一个联合的火锅，那天来了报了120个人，真的报了名的都来了，对吧？我们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开了一个叫吐槽大会，让这些长职们坐在下面说好了，你们不许回答，他们吐什么样的槽，他们抱怨什么。年轻人讲一个题目，就是你认为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小组讨论完了上来报告啊，他们噼里啪啦讲一大堆，讲完了以后，孩子们你们坐下来不许说话了。你们开始问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个几位传道人在上面回答信仰问题。那天就是每次现在发现，当你问信仰问题的时候，问不完的，他们有好多问题想问的。然后之后就坐那儿去吃饭。我们为什么选火锅不选聚餐？吃饭聚餐5分钟他们能解决战斗，然后吃完就走。火锅不行。火锅你得坐那1个多小时，所以他们当在桌子上面有很多人就开始有信仰的交流，有很多孩子呢第一次进到教会里面去问，我们把这些事情穿插在一起，他们就跟牧者们、长职们很多人聊天，挺好的。有很多第一次去教会，他真的是第一次去教会的孩子，他对教会觉得哦，原来教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年还希望可以继续去做。特别感谢我们教会啊，虽然这个是我们 downtown 跟释迦堡其实一样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最怕的就是借东西。你像120个人的火锅，我最怕的不是借不来锅，我最怕的是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锅盖还给谁，很大的工程量。但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福音堂，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借用场地，对不对？我们市中心这个地方黄金宝地，每天这边都是周，尤其是周末都是满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场地做福音漫展的工作，就特别感谢。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福音堂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的牧者、长职们，为对学生工作的这个支持。因为很多，因为现在虽然说疫情之后政治原因，每年来加拿大的留学生还是在10万以上，1年10万，很大的一个工厂。他们需要见耶稣。他们需要有人把这个耶稣的生命展现在他们面前。所以最后再看，被耶稣拯救，发现撒该站着对耶稣说：“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到这家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来的目的。”然后你会发现，被耶稣拯救的他，就会被改变的。他会认罪，他会做，在撒该来，他会想要做这个补偿。 你发现当人改变的时候，心态改变的时候，救恩就到了这个家里面。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有钱的财主来说，能把他的财产赔偿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不信，有另外一个财主，少年的官，对不对？他什么都很好，耶稣说让他什么把财产捐了，他怎么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他做的很多事情做的都可能都比这个撒该强太多了，那是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你会发现说，当其实我们深有体会，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耶稣拯救和改变了，我们做了很多以前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谁星期天愿意主动的来教会啊？你若不信耶稣，没有被耶稣拯救，谁愿意把那个时间放在小组关顾各样的事情上面？你不会的，对不对？你去问问在教会里面服侍特别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没钱的，对不对？都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对吗？所以你能体会到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改变，对吧？然后你就能知道撒该的改变是真实的。你也应该相信那些你不认识、看上去没有希望信耶稣的一些孩子们，你的邻居，当有一天他们能够信耶稣，生命一定会改变。因为改变他们的不是你和我，是我们那位创始始终的主，生命遇到耶稣就会改变。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就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就是他要走出去，他走到这个地方，他就做该做的事情，他不是为了要去宣扬他的名，而是他就做这些实事，走到这些老百姓的，然后他经常的去，以至于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就想要来看他。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我相信你在你的单位、家庭、各行各业里面，你的学习，或者是你不管你在哪里，你的生命就代表着耶稣基督。我希望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想要来看耶稣。你不，哎，我们的孩子就说：“哎呀，那太压力太大了。”如果这样的话，对不对？那压力太大了，对不对？你不要想看，你生命的改变是不仅仅是在于你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靠我们自己恪守己心，那就要信仰就没有用了。耶稣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你生命会自然的会改变，让别人去看到你会彼此相爱了，让别人会看到你是主的门徒了。我们前不久，这个有一个音乐见证分享会，我头一次听这些孩子们讲，四个孩子讲，好像三个讲到自杀，想过从这个天台上那个天台上往下跳。我第一次发现这些孩子们讲的这个故事们，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呢，又是非常真实的说服力。因为他们讲说，能够让他们今天站在这里能跟你讲话，没有那一位神，我今天站不到这里。我不能保证信仰能够改变你什么，但是我可以把真实的我、真实的信仰跟你们去讲分享。靠着我们的神，我可以走到这今天，你们也可以。就真实，就是这些孩子们真的能够把自己能讲的告诉这些听众们就够了。再有哈，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可能经常我们会被忽略，就是说耶稣跟他说，从今以后，因为就是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可能对你我感触不深，对吧？今天如果我跟你说，哎，你信耶稣了，你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问孩子们，孩子说熟。对不对？这有什么呢？我是不是亚伯拉罕子孙有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但是对这个撒该来说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家谱，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些人有家谱，有些人甚至有祠堂，对不对？你如果你没有，你看那个宫斗剧啊或怎么样的，说如果这个人不好，对不对？你把他怎么样赶出去， 对不对？要在什么家谱里面除名，牌位不能放在祠堂，明白那意思吗？但今天对撒该来说，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可以认祖归宗了。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可以回到耶稣这个大家庭里面了。这对一个在乎的一个种族，但这个他的这个也不叫血脉吧，就是在乎他这个族谱的人是非常非常大。你会发现，当电视剧里面，当你说啊，你和你的家不光是你，你父亲都可以排位，可以回祠堂了，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痛哭流涕的，因为这叫什么？接纳和认可，对吗？所以这个撒该，他不是仅仅就是说我今天信耶稣了，耶稣说我今天也认可你了，我接纳了你，我认可了你，因为我来就是要寻找你们这样子的人，要悔改，要改变，想要见耶稣的人，就是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很简短。这个我可能这个杨师母最早也开始做一个帮忙拍这个传递的这个理念，有没有他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是 Mississauga 的一些孩子们，演的一个音乐默剧，对吧？他们起名叫《破茧重生》啊。如果有音乐给你放，如果没有就你们就当哑剧看就可以了，好吧？我想说，我后面的机构介绍我都不讲了啊。我只想说，每年十几万的留学生，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怎么陪伴他们？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孩子上面，你会怎么样？ 我们会帮助孩子去找学校、找住宿，会看这个看那个，因为那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也不想给弟兄姐妹有压力，但是我希望大家为这些年轻人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在于，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就偶尔祷告一下就算了。但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仰不仅仅只是眷顾我的孩子，我们教会的孩子，我认识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父的孩子。他即使是那个最讨厌的，像撒该一样没有人喜欢的，耶稣都看顾的。所以，我们待会儿我会有很多我们自己，我们有宣教的这些策略呀，或者是一些筹款呀，或者怎么样，这些钱都不是重问题。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写卡片，我们放在礼物包里面送给他们。我们待会儿我再会讲解，但我就在这边鼓励大家，我恳求弟兄姐妹，为这些你不认识的、跟你擦肩而过的这些孩子们祷告，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不会跟我们去讲。他们只会在夜晚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去自己去哭，有的人连眼泪都没有，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再说，不要因为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就不配得到耶稣基督的爱，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因为耶稣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不要觉得你社恐，不要觉得你很为难，不要觉得你有代沟，不要是怎么样，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爱，你就不要让那些别人家的孩子得不到耶稣基督的爱，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来到你面前，孩子讲的真的很有限，这个故事大家听了一遍又一遍，但我们就是不喜欢，在我们生命中就是不喜欢撒该，因为他讨厌，他烦，他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吧？求你，让我们可以思考，你的爱对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是那些别人看不起的孩子，我们就是不过是一群认罪悔改的罪人而已。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起来，用我们生命去见证。这个活生生的信仰，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改变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真的被你所改变了。我们不要在乎那些人来不来我们教会，来不来我们的生活中，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跟他传完福音以后结局是如何。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人效法耶稣，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做了样子，做了榜样。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效仿你们，是吧？不要在乎世界上面那些成就，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数据，我们能真的无私的用主的爱去浇灌这些我们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些年轻人，为这些孩子们来祷告、守望，做我们能做的一切，因为他们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他是天父主你所爱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我们将来都会在天家团聚，被你的宝血所遮盖的一群罪人而已，是吧？就求你帮助，祝福我们福音堂，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已经非常的辛苦、劳累、忙碌，真的求你悦纳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摆上。恩师主，求你来纪念，让我们的堂会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让年轻人可以永留的一个管道。有机会借着我们教会，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团契和讲道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可以重新的回转归向你，让这些孩子可以回家，可以认识你，因为认识你真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